举办历史，增长见识，密室趣谈，我是大汉。2022年，大汉开启了全新的读书计划。如果您没有太多的读书时间，欢迎您加入大汉的洗米团。每一周啊，大汉都会在洗米团里私家分享五篇以上的读书笔记，这里头可都是大汉精挑细选的干货历史笔记。那咱一起去增长那些奇奇怪怪的冷知识吧。另外呢，在这个洗米团里，你也可以免费畅听密室趣谈所有的付费节目。加入洗米团的方式也很简单，点击密室趣谈的主页面，在上方找到加入洗米团，申请加入就 OK 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捧场了。各位，您知道5月19号是什么日子吗？这一天啊，您一定要记住了，因为这一天很多著名的景点是不收门票的，属于啊免费的开放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就是中国旅游日。那问题就来了啊，您知道为什么要确定5月19号这一天为中国旅游日吗？也很简单，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作《游天台山日记》就是在5月19日啊所记录的。而为了纪念徐霞客探索发现自然美好的精神，国家就正式确定这一天啊就成为中国旅游日。也因此呢，还有人说徐霞客作为超级旅游达人，应该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哈，也的确啊，徐霞客的一生活出了很多人想活的样子。明神宗万历14年，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的江阴，也就是今天啊江苏的江阴市啊，一个非常家境殷实的家庭。祖上呢都是读书人，他爷爷的爷爷啊，这个人你我其实都挺熟，就是和唐伯虎啊一起赴京赶考的徐经啊。而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舞弊案，两个人都被剥夺了这个考试资格。啊，这个咱们之前讲唐伯虎的时候是讲过的啊。反正啊，就这件事儿让唐伯虎和徐经后来的日子都过得特狼狈啊。于是民间就传说，徐经此后就立下了一条家规啊，什么内容呢？读书只为陶冶情操，不想陶冶就不读；科举功名乃浮云，不想考就不考。而自此啊，徐经的后人啊，待人接物，日子过得啊，都挺佛系的。那当然，这其中啊，也就包括徐霞客的老爹徐有勉。这老爹徐有勉啊，也是一个特有格调的人啊，也喜欢读书，是个文化人，还特热爱啊，以文会友。但是啊，他是坚决不碰政治的，坚决不入仕途的。有一次啊，几个好哥们喝酒侃大山。有个兄弟啊，就劝徐有勉说：“你家财万贯的，买个官做做，当个官老爷，这多威风啊！”徐有勉听后大为恼火啊，说自己最痛恨的就是官场的尔虞我诈。还有一次啊，当地俩官员听说徐有勉的才华，想结识为友，就登门啊前去拜访。结果啊，这徐有勉更绝，知道来意之后啊，赶紧从后门就逃跑了啊，遛弯去了。也许啊，正是受了老爹这种思想的影响，徐霞客从小啊也就有点玩世不恭的意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徐家上上下下那个个都属于什么学霸呀。那说徐霞客上课的时候，先生在课堂上讲《论语》，突然徐霞客就抑制不住情绪，扑通一声啊笑了起来。这老先生仗着和尚摸不着头脑，哎，笑啥呢？一凑，结果发现啊，自己在讲《论语》，徐霞客啊，竟然在底下偷看课外书呢！啊，这是几个意思呢？先生很生气，罚站打手心，还让徐霞客啊背诵自己刚教授的课文。结果万万没想到啊，人家徐霞客一气呵成，全部就给背诵了出来。这老先生也着实是惊掉了下巴呀。但是啊，15岁那年，徐霞客参加了一次童子试啊，但是很遗憾啊，落榜了。老爹应该对此是早有判断的，他曾经就对朋友说过啊，说 次子弘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读书好客，看来可以继承我的志趣。我并不愿意他富贵呀。哎，这里解释说明一下，徐霞客原名为徐弘祖，他的号啊是侠客。从他老爹与朋友的交谈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骨子里他其实啊是不喜欢儿子去追求啊所谓的功名利禄的。所以后来他就一直鼓励徐霞客博览群书，做一个真正懂学问更懂生活的人。而徐霞客在大量的阅读当中也逐渐树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只不过啊，这徐霞客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牵绊。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呢就只剩下日渐年迈的老母亲了。这徐霞客守孝三年之后，一方面想去实现自己的宏愿，而另一方面啊，他又怎么忍心丢下老娘一个人？在这里啊，我们就要好好夸夸徐霞客的老母亲王氏了啊。书香门第出身，识大体有主见，他知道儿子的夙愿，就亲手啊缝制了一顶帽子，鼓励徐霞客去追求，去实现梦想啊，甚至还打趣的说啊，老娘还想等你回来讲讲外面的世界呢。他就放手啊，让儿子去闯去干啊，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且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任凭各种流言蜚语说三道四。各位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代，支持一个人出去浪迹天涯，在别人眼里啊会是多么不正经的一件事呀。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潇洒当个公子哥不香吗？考个功名不香吗？但是在王氏和徐霞客的眼里，他真的不香啊。22岁的徐霞客终于踏上了他的人生新征程，他要开启和探索一段艰辛而奇妙的旅程。啊，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啊，很多小伙伴以为徐霞客探访的都是名山大川，就是为了满足他寻奇访胜的好奇心。各位，要是这，那你就大大低估了徐霞客游历的作用。因为除了探访这些名胜之外，他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规律，特别是他对山脉、地质、山貌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是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的。根据史料的记载，徐霞客的游历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这第一个阶段呢，是28岁之前，主要精力呢是集中在研究祖国的地理文化遗产之上。这第二阶段呢，是48岁之前，他用了20年的时间，游历了小半个中华大地，但是呢，他的游记啊，只写了一卷。这第三阶段啊，是54岁之前，啊，虽然短短只有6年的时间，却是他最高产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他写了九卷的日记，而整个游记汇编起来就是徐霞客游记，也一举奠定了他在地理、旅行、文学甚至是探险方面的历史地位啊。各位，这些成绩和地位的取得实际上是异常的艰辛的啊。我们要知道，游历呢是不同于游览的，它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所以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专门挑的啊，都是那些没有走过的路，去发现啊，没有见过的景。说有一次啊，徐霞客攀登嵩山的万岁峰之后，决定呢，走西侧啊，另外一条路去看一看。但西侧啊，可全都是陡壁呀，他呢，就抓住野藤啊，往下滑，不料一不小心就摔倒到了谷底里头。当徐霞客艰难地爬起来抬头仰望的时候，却不禁地惊呼起来。因为什么呢？此时他看到的却是啊，奇石怪树、浮云飞瀑的人间仙境啊。而这个惊喜的发现却让徐霞客啊已然忘记了他从野藤摔下来血肉模糊的双手和身体的疼痛啊。 另外补充一点啊，徐霞客发现的这个景点是什么呢？网红打卡点嵩山奇景的西沟啊。还有记载，徐霞客在游历黄山的时候啊，根据他的观察和记录，就认定啊，黄山的最高峰啊是莲花峰啊，并不是之前世人所认为的天都峰。而经过现代测绘专家鉴定，莲花峰啊的确是最高峰，但是啊也就比天都峰高多少呢？54米。啊，还有啊，经过徐霞客实地调研分析，岩洞的产生啊是由水啊冲刷侵蚀而形成的。各位啊，这一观点啊要比欧洲科学家早上啊100年。啊，除此之外，徐霞客还有关于水稻的源头、火山、温泉、气候、植物，甚至是少数民族的风情等等等等的记载，都为这个世界啊留下了太多的宝贵财富。而徐霞客的生命也终止在他的游历路途上。崇祯13年，53岁的徐霞客啊，在游历云南的途中啊，因常年的旅行积劳成疾，是一病不起啊。啊，最终是在好心的云南土司帮助之下，他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并于次年的正月啊，离开了这个他探索了一生的世界呀。有人曾经总结过，徐霞客本可以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富二代，但是呢，他偏要深入孤山野岭30余年，三次遇到，四次绝粮，徒步21省，上百次出生入死，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证明啊，别人眼里的不正经，也许正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对此啊，大汉一部分认同，另一部分还想说啊，也许在徐霞客的眼里，一眼望到头的日子啊，最没劲儿啊，人生可能是需要折腾的，这越折腾啊越精彩。好，长见识长谈资，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秘史趣谈。如果您觉得咱的节目还不错，欢迎大家使用专辑的评分功能啊，为秘史趣谈打打分。咱还有一个趣吧历史的小分队，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感兴趣，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播客频道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1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啊，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本期节目就这样，感谢收听，咱下期再会喽。